温州人个个都想创业，并不只是流于幻想，而是凭借其胆识将梦想一步步变为现实。他们思想解放，观念更新，敢冒风险，他们的一个个创业的故事一次次地感动着我们。改革开放之初，温州一位农家老太太看到了一个赚钱机会，收购兔毛。她坐不住了，可老太太大字儿不识一个，普通话不会说一句，怎么办呢？于是她请人帮忙写了两张纸条，分别放在左右两个口袋里。一张是我是温州平阳人，请帮我买车票，另外一张是我收购兔毛，每斤多少钱。就凭这两张小纸条，老太太做出了许多年轻汉子都不敢做的事儿，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赚了十几万块钱。温州人人人争当老板的精神，使他们在漫长的创业道路上能克服任何困难，也能战胜任何挫折。他们胸怀坦荡，精明强干，宠辱不惊，成败坦然，勇往直前。他们见钱眼开，能抓住一切机遇挣钱，见缝就钻，不怕苦，不怕累，只要有钱赚就甩开膀子大胆干。没有资金就从修鞋补锅开始积累，没有技术就搞小五金、小电器、打火机之类技术含量低的小玩意儿。温州人有很强的争当老板的欲望，为了创业成功，他们肯吃苦，非常勤劳，敢于冒险，勇于闯天下，即使在艰苦的地方也能寻找生机，生根发展。1989年，朱仲荣与夫人都已经68岁的高龄了，他们从温州一个叫三盘岛的渔村来到了纽约，开始了全新的生活。1992年，朱仲荣老人和女儿在缅街街头开办的朱记锅贴正式开张了。这个时候朱老先生已经是70岁高龄了，按照中国传统观念，他应该休息养老，在家里享受天伦之乐。但10年来，老人硬是一步一步辛苦走过来了，每天从早上5点开锅，一直卖到晚上10点收摊才坐下吃晚饭，中途几乎没有歇息的机会。而最初5年，朱记锅贴实际上是一路边的大排档，5度寒暑，日晒雨淋，年逾古稀的朱老先生却能在路边站足一整天，没有叫过一声苦，没有喊过一声累，为儿孙们做出了榜样。由于他们朱家有20多年自制锅贴包子的经验，饺子皮儿是手工制作，比起市面一般机器加工制作的锅贴水饺，口感好很多，原汁原味，而且现做现卖，新鲜热辣，所以在路边街头开张之后很受华人欢迎，生意扶摇直上。到了1997年8月，他们租下现在的41大道嘲坊餐馆旁的店面，增加人手，扩大业务。朱记锅贴不再是单一的锅贴，还经营其他面食，包括饺子、馒头、包子、豆花、豆浆和葱油饼等。随着生意的兴隆，儿女们不断移民过来，朱记锅贴开出了3家连锁店，两个女儿和小儿子各分管一店，自己只收银管账。每天晚上，朱老先生开心地坐在地板上整理着一大堆的零钱，看着自己用双手辛勤劳动换来的美金，心中无比的自豪。作为华人中年龄最大的移民创业成功者，在纽约，朱仲荣老人的事迹有口皆碑，人们提起朱记锅贴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温州人就是想赚钱，敢赚钱，能吃苦，他们千方百计的想，千言万语的说，千山万水的跑，千辛万苦的干。
温州人的生意经，温州经济中最本质的东西，就是温州人有着可贵的独立自主意识，当老板的欲望强烈。
欲望就是迈向成功的动力，是生命存在的最主要的激励因素。人有了欲望，就有了力量的源泉。人没有赚钱的欲望，怎么可能赚到钱呢？所谓心想事成，首先得心想，就是要有强烈的欲望。有这样一句话，取乎上得乎中，取乎中得乎下，意思是假如目标定得很高，取乎上 往往会得到中，而你把目标定得很一般，很容易完成，取乎中，却反而会得乎下了。任何事情在操作过程中往往是要打折扣的，所以做事情必须要有很大的欲望，这是把事情做好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古人经常这样自我激励：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这话的意思就是，一个人是否有改变自己命运的强烈欲望，决定了他最终能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同样，一个人赚钱欲望的大小，也决定了他今后赚钱的多少。要想富，就要有一种强烈的赚钱欲望，这种欲望的强弱完全决定了你成功欲望的大小。你必须将欲望之火激发到白炽状态。现在我们没有奔驰宝马并不可悲，可悲的是我们不敢向往拥有。人生最大的悲剧就在于梦想的消失。一个人一旦没有了梦想，也就预示着他失去了生命的动力。人人都应该有一个梦，没有梦想，生命将会枯竭，这个梦想就是成功的欲望。欲望实际就是一种生活目标，一种人生理想，但要满足自己赚钱的欲望，往往需要打破自己现在的生活规律，打破眼前的繁荣。面对这点困难，温州人敢于大胆逾越，而有的人就瞻前顾后，缩手缩脚了。他们观念陈旧，心态落寞，唯一的心愿就是眼前的局面能够维持，最大的愿望就是不要改革，每月工资能够按时足额发放。按理来说，凭他们的学识、能力以及社会经验，是完全可以开创一番事业的，但他们就是没有这样的欲望、冲动，他们觉得眼前的生活就足够好。人只要不过分沉溺于金钱之中，不被金钱所左右，那么追求金钱、崇尚金钱应该是一种优良的品质，一种崇高的信念，也是最终能够赚钱的最好保证。奥康集团董事长王振涛就不忌讳对利润的追求，他说，在做生意中，有利可图很重要，换句话就是说，对利益的选择很重要。我有个三不做原则，自己不熟的不做，不赚钱的不做，自己做不好的也不做。所以当老板确定了自我实现的崇高目标，找到了生存之点，就需要金钱这一能量巨大的杠杆，来使企业不断的向前发展了。
温州人的生意经，温州人做生意有三步：不熟的不做，不赚钱的不做，做不好的也不做。
一个人骑着一辆脚踏车，如果不能维持前进，那就要翻覆在地。经商赚钱也是如此，一定要行动起来，说一尺不如行一寸。任何希望，任何成功，最终必然要落实到行动上。世上没有任何事情比立即行动更为重要，更有效果。无论做什么事儿，你想着容易就会容易，你想着艰难就会变得艰难。易不易，难不难，全由自己来选择。每个人都有事业和财富的梦想，但大多数人仅止于梦想。他们在面对拥有庞大财富的商业巨人时，往往把巨人的成功归因于家世、运气、机遇、高智商或高学历等等，然后再比较一下自身一穷二白的基础，就唉声叹气，怨天尤人。然而事实是，大约80%的富翁白手起家，希尔顿、李嘉诚、比尔盖茨等人，还有那许许多多的温州巨商，全都是白手缔造了财富王国。穷人之所以穷，很多时候不是因为没有梦想，而是没有去把梦想变成现实。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去尝一尝。这其实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不行动永远不会有结果。俗话说，就是黄金掉在地上，也得麻烦你弯下腰去捡起来呀。自救者得天救，好多人宁愿吃低保，也不愿意吃苦受累冒风险去致富，能指望他发大财吗？果敢对于一项事业或一个企业都是十分重要的， 机遇的特点就是千变万化，转瞬即逝，稍微迟缓一点就会痛失良机。所以中国古人将多谋与善断合称为多谋善断。果断就是要下手快，这是成功商人所共有的素质，这是由信息的共识性、时效性所决定的，商机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但当机遇临门之时，是否能抓住，关键就取决于是否果断了。大家知道的是，谋划对于一个企业、对于商战至关重要。谋就是谋略，而划就是行动。在商战中，如果不能立即做出反应，把面临的商机迅速转化成效益，那么辛辛苦苦制定出的商业谋略就一钱不值。温州商人的学历、知识并不是很高，其中甚至还有文盲，但他们共同的特点却是有胆识、决断力强。当别人面对商海还在犹豫不决、左顾右盼的时候，他们早就勇敢地跳了下去，畅游起来了。一件事情的对与错、是与非，不能够当机立断，是很危险的。你越顾虑、越观察，越拿不定主意了。你认为有价值的、对自己有利的，就要快刀斩乱麻地决定下来，并且付诸行动；认为不符合自己利益的，就干脆不干，反正不要优柔寡断就行。第一次游泳，在岸上犹豫的时间越久，恐惧感就越强，下水的压力就越大。这个时候，教练知道，再讲任何动作要领都无济于事，只有将他一脚踢入水中。赚钱也是如此，如果不坚决果断，而像小脚女人走路一步摇三下，再喘口气儿，是办不了大事儿的。如果遇事儿三思而后行，想一想再干，把时间拖得太久，黄花菜都凉了。温州商人之所以会赚钱，关键的一条就是他们想到就做，看准了就干，绝不会研究研究再研究。有很多人明明有很多赚钱的机会，总是前怕狼后怕虎，有了投资机会习惯看看再说，举棋不定，心里想赚钱又怕冒风险，等到别人赚了钱之后才感到为时已晚。其实可以说，任何投资都是风险与机遇同在，钞票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做生意就要随机应变，要嗅觉灵敏，要果敢决断，要坚韧不拔，更要百折不挠，排除万难。如果一直瞻前顾后，前怕狼后怕虎，该出手时也不出手，那肯定是血本无归。
温州人的生意经，当你有个好想法时，就应该立刻去做，不要听别人怎么说，只有你自己去尝试，才会知道这个想法究竟有多好。即使失败了也没有关系，因为你从中会学到很多东西。第二章，天生生意人。只要拥有拼搏精神，踏踏实实的苦干，可以创造一切奇迹。在日出日落没有尽头的日子里，温州商人不停地奔波劳碌，就像一台永不停息的机器，为了自己的梦想或利益而不停地奔跑。
上个世纪末，温州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的排头兵，创造了多种意义上的中国之最。温州的名声是传遍了全国，成为期盼富足的中国人瞩目的焦点。第一份私人工商执照，第一批股份合作企业，第一个实行金融利率改革，第一个制定私营企业条例，第一个实行全社会养老保险，第一个农民包机公司，第一个跨国农业公司，第一座农民厂。温州人一次次让国人瞠目结舌，一次次给人们带来巨大的观念冲击，靠的就是一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温州人是天生的生意人，他们有一种超前意识，这个超前不是超前消费，而是超前实践。在改革开放前期，许多外地人还在争论不休、犹豫观望时，温州人已经在默默地探索实践了。有许多事儿都是温州人先吃第一口，先迈第一步。 温州人自古在商业上有着敢为天下先、敢做领头羊、敢闯全天下的精神。温州人大胆敢闯的精神，不仅是在国内，甚至呢在全世界都是颇负盛名的。温州人在国内外商场上表现出的敢闯敢拼的精神，其实也是温州精神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方面，当代商场中大批温州人闯荡江湖的成功范例就是明证。在国内商界，温州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为经济学家们津津乐道，赞不绝口。提起享誉国内的温州商人王月香，关注国内民营经济发展的人士都知道，这位早年出身于温州文成县农家的女子，正是一个果敢无畏的创业代表。早年呢，她和丈夫离开家乡闯荡西安，通过长期做服装批发生意赚得了第一桶金。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后，她和丈夫一心想把事业做大，只是耐心地等待着新的发展机遇。后来机遇终于来到，在一次偶然的旅行中，她和丈夫结识了一位丢失了钱包的地质教授，他们伸出援手，使她摆脱了困窘。后来从这位教授口中，夫妇二人了解到陕北油田允许民营开发的信息。受教授的鼓励，夫妇二人做出了放弃服装批发生意，转向石油开采投资的重大决定。原油开发生产是作为服装业个体商户的王月香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的风险极大的行业。说起这一行业的风险，连最成功的盲目开掘油井者，后来是成为美国石油大王的琼·保罗·格蒂，他也认为石油开发靠的是运气。原油开发过程中，王月香的运气一开始并不好，甚至可以说是命途多劫，颇被时运。大的生意当然需要大的付出，这一点是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错的。但王月香的付出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有精神上的，而且异常沉重。创业早期，她和丈夫一起变卖了所有的财产，一起来到位于延安地区延长县的油田，确定勘探地址后，以荒原为家，日夜驻守在钻塔前的帐篷里，既当老板又当工人，和所雇的钻井工人一起干活，白天是一身泥水，夜晚合衣而眠。由于丈夫身体不好，王月香不仅担任工地总指挥，同时负责材料供应和后勤工作，整日奔忙在风沙滚滚的黄土高原上。由于疲劳过度加上高温中暑，王月香的丈夫不久病逝，全部重担便落在了一个弱女子身上，这使她不得不坚强，而且不知不觉间成了一位敢于抗击命运的女强人。痛定思痛，为了激励自己，她改名叫王荣森，以三个木代表自己所开发的三座钻井架，把自己的命运同油井拴在一起，发誓要战胜厄运，走向成功。一个敢字外加一个韧字，成为这名温州女商人全部的精神支柱，支撑着她迎接不断来袭的严重困难。转眼就是一年，这名经过千辛万苦成长起来的温州女商人再次遭受了重大的打击。恰在丈夫周年忌日这一天，即将完工的钻井突然发生故障，钻杆被井壁死死卡住，无论采用什么办法都转动不了，钻井工人费尽了心思也没有办法将它启动。眼看480万元的投资最后时刻即将付诸东流，王月香还是用一个敢字向困难宣战，绝不低头。